Hello， 大家好，我是波士顿男人，欢迎收听我的频道男人拉迪赛。今天我们特别使用了高科技远端教学提成，邀请到我们的果冻公主来到我们的广播间，欢迎果冻公主。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呐！
真的好久不见呐！我们今天呢要讨论的话题是什么呢？果冻公主，我们今天讨论什么话题呢？
今天我们要讨论就是我跟台湾人交往的差异，就是相较于我之前跟大陆人交往的经验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对啊。
好，那你觉得有什么差异呢？
我觉得差异挺多的，因为就是我们两个有很有代表性，因为是我现在就用北京腔来跟大家聊了。就是呢，我就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女孩，就我从饮食然后或者生活习惯以及观念来说，我都很北方。但我觉得我男人就是你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南方的男孩。那当然了，从台湾的角度来说，你生活在台湾的北部，但是以我们的地理概念来说，就是我们是觉得台湾是在我们就是在南部，所以呢我们就把台湾人划分为南部人、南方人，那我就是北方人。所以其实如果在网上能看看一些讨论的话，其实南北方的差异其实很多也很明显，所以我们两个其实挺有代表性的，然后所以今天就来聊聊这个差异。
好，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分几个类目来讨论好了。
对，就大概因为就是说长话短说嘛，就捡几个比较重要的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比如说饮食啊，对于一些地理时间的观念啊，然后个性、生活习惯、理财观念，然后尤其是在约会当中的一些具体情况，还有以及对婚姻的看法，就这些吧。
好，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饮食。
哦，
就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年了，然后饮食就是因为我是我们家的厨子，也就是做饭的，所以呢饮食这个东西就困扰着我。然后呢常常就是我
煮饭，
对，我负责煮饭，那我们这边就叫做饭。然后呢我常常做出来的饭它都不是很合他的男人的胃口。
他不是我吗？
对，男人的胃口。然后呢我就觉得特别好，像我们俩比如说吃水饺的时候，那他就喜欢蘸酱油，那我就是要蘸醋，而且我蘸的醋还都是那种又酸又浓
山西老陈醋，
然后就是那种山西老陈醋。对，
真恶心。
我们的醋其实是我们吃饺子呀，或者是有时候吃点面条或者什么的都会放点醋，就是一种常就是平常生活里边的一个非常经常用到的一个调味料。
那个、
然后但是他就很不习惯吃醋。
不是，他那不是一般的醋，哎，他不像台湾那个醋那样，他那个醋是你从十公尺旁边闻到就受不了。
但是我们就觉得特香。就是又浓又重的香味儿，然后比如我会炒那个醋溜土豆丝儿，就是用醋加醋，就是酸的土豆丝儿，但是男人就吃不了，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没吃过这种味道的。然后比如说你吃汤圆或者吃粽子，我们就会吃甜的，
甜汤圆吗？
甜汤圆，对啊，甜粽子都是豆沙，
我们也吃甜粽啊，
但是。我北方人绝对不会吃肉粽，就我绝对不会
吃肉粽。
然后还有肉汤圆，我也绝对没吃过，而且更别说没吃过了，就是在我20多年的生活里，我都没听说过这个东西，直到我去看台湾当地的美食节目，然后就去看 YouTube 上面那些就介绍，哎，台北有什么在地的美食，我才知道有这个肉咸汤圆这个东西，所以我也挺震惊的。但
台湾。还有分什么北部粽、南部粽，但不管是北部粽、南部粽，其实它本质上都是咸粽。
但对我来说，就是不就你们
肉
你们觉得北部、南部都会有一些甜味啊，或者是咸味的一些细小的差异。但对我来说，我觉得都一样，这都是咸的。
对，因为比起大陆北方跟南方的差异，其实台湾北部跟南部的差异当然就小得多了。
对， 小得多，但我们跟南方的差异就是太大了。当然其实现在像我妈什么的也会喜欢吃肉粽了，但它不是一个就是很有代表性的，就是比较传统
肉粽了。
对啊，她就觉得肉粽很香啊。但是如果以我身边绝大部分朋友来说，我们是绝对不太喜欢吃肉粽。还有比如说我们吃火锅的时候从来不会说吃碗米饭，这是让我觉得有点震惊的。就是只有我跟男人在一起之后，我才发现哎，他们吃火锅还会要一碗白饭，但我们都不太会。我们一般都会吃烧饼，然后还有就是油条。
你们吃火锅配烧饼吗？
你记得吗？对啊，你来北京的时候我们去吃那个清真的火锅、
哦、对对对，你的烧饼又跟我们的吃的烧饼又有点不一样。
我们的烧饼芝麻酱烧饼，就是用芝麻酱一层一层加上面做的、
哦、芝麻酱，对，
弄上芝麻就特香，然后特干，然后是咸的，
特香特咸。
对，但也不是特咸了，是偏咸味的。但是呢我们就不太喜欢吃，而且 我们也不太会习惯在那个火锅里加猪肉。嗯，就是没有这个习惯，就哪怕是、
嗯、我很不太吃猪肉。
对，不是不太吃猪肉，是不太会在火锅里放猪肉吃，因为我觉得好像不是一个习惯性的一个搭配，基本上都是牛羊肉或者是海鲜。第二个就是地理上面的概念。那因为我查了一下北京呢，我就以这个为例，北京的面积呢是 1.641 万平方千米，台北是270多平方千米，然后新北市呢是两千多平方米。所以其实
什么是什么北京 1.6 万平方公里。
对 啊, 对啊，
然后新北市才2000平方公里，
2052平方
公里。你的意思是北京市的大小是台湾的八倍？怎么可能？你现在知道不可能啊。
我不是说台北市大，比台北市大，比台北加新北都大啊。
嗯，好吧，你继续说。
反正我这个数字是查过了的，但是你可以再去校正，但是你也可以把这段剪了啊。我的意思就是
不剪。
就北京市呢应该是它的面积要比台北市加新北市面积大、
哦、是。
然后呢对，所以从地理上概念来说，我们其实觉得比如说通勤上班，你觉得坐地铁或者坐车开车开个一个多小时就觉得挺正常的，就没觉得说有多么的远。但是对于来人来说呢，他们就觉得好远呀，这也太远了，这都可能出了这台北市了，都可能到基隆了或者到桃园了。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就还是在这个北京市里面呀、啊、而且因为大，所以大家的概念就比较的包容，就会对于就是通勤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都能接受。嗯，下一点就是个性还有生活习惯方面的。就是我自从跟台湾人人交往以后呢，我觉得他们的个性就是真的挺温和的，挺温柔、
哦，
脾气挺好的。
一定是我脾气好所以让你觉得我们台湾人脾气好？
不是，这是在我以前呢接触台湾之前我就有这种概念，就有这种想感受了。因为看那些电视剧什么的都觉得台湾男生发脾气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是在撒娇或者是在不是在生气。但真的说交往以后我发现真的是像男人的脾气呢，相当于其他的台湾男生来说呢就算是不太好的那种。但是对于我来说跟把他跟我们北方的男人来比的话，我就觉得他的脾气是特别特别好的那种。
哇，这么高评价。
对，因为北方这边的男生的脾气真的是不太好，特别暴，就是很不
是不是动不动会打架啊。
对，会很容易急，然后动不动就会想要动手打架，或者是出口伤人、
哎、
说一些
暴力
骂对方啊什么的。对，就是有可能会这种情况。但是现在其实年轻人的男生的话，他们的素质啊和脾气都相对好得多，但其实还是会容易急、着急、生气，会很就是会发作起来很吓人的那种。当然也不会打人什么的、
嗯、
这种这么严重的事儿了。
嗯，
只是说，但是我觉得男人呢就比较温和，他生气了会想一下，就是说先不发作，先思考一下，冷静一下，给大家一个时间， 和这个机会去冷静下来再去探讨其他问题。嗯，
哇塞，这么高的评价。
啊，对啊，那你要你但是你也要再继续改进了，因为你现在其他的台湾男生来说，你相当于其他台湾男生来说算脾气比较急的，算脾气不好的了。其他的台湾男生连脾气都没有，好吧，完全都不生气，生气就是你怎么这样，哎，真的讨厌呢，这怎么可以这样。然后我
电视剧看多了，
就是在打情骂俏吗？然后还有就生活习惯，我觉得生活习惯蛮好的，因为是从小，因为他男人有跟我说，他从小上幼稚园也好，上小学都有在教你的生活习惯，你拿东西，你要从 A 地拿的东西要再放回去，然后要定期的规制自己的东西，整理东西，然后会把这个房间啊或自己东西打理的井井有条，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但我们就是不太会去注意这方面的教育，所以其实大部分人就会比较乱，生活习惯没有那么的好，像房间啊自己的物品啊没有整理的特别好。对，其实以后这个教育我的小孩，我也会想要就是按照台湾式的这种教育。
哦，
对，
我们受日本教育影响。
对，就像日本人教育，但是我们这边的人其实尤其男生来讲的话，他们都很少做家务，然后也不太会做饭，所以其实他们对于这种自己的东西可能也不是会整理的特别井井有条，就生活习惯没有那么的好，还有待改进。然后下面一点呢，就是说对于理财观念或者是钱打引号这个的观念也是有很大差异的。
哦，真的
是很大差异。就是我就先说我这边，就是从学校也好，从家庭教育也好，没有一个非常有意识的主动的去对孩子进行一个就是钱的一个教育，不会告诉你钱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你要怎么去分配，怎么去规划，嗯，就很少有这种。然后家庭化的也就是说什么呢，比如我小的时候我需要买东西了，我就会跟我妈要，她就给，然后等你花完了你再去要，她再给你，所以你完全就是没有一个概念说，哎，我拿了一笔钱我应该怎么花，我应该买什么不应该买什么，我应该省钱或者是规划我未来五天一周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分配，完全没有这个行为和意识。但是呢，从男人这边我就觉得他们从小就有教育，有教育钱的你应该怎么去分配钱，怎么理财。对，因为我们都觉得理财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比较成年人的世界才会接触到的一个东西，但是他们从小小朋友就会告诉他们要理财，对吧？
入股交六元，
对，
我们要给福利社加入股份，我们小时候就要给福利社六块钱的股份。
对，我就觉得这个，
我妈妈每个月给我20块钱，小学的时候给我20块钱，然后你就自己安排吧。国中的时候一个月给我500块钱，500块台币，然后就说，哦，你自己去安排吧，反正多了我也不会给你收回来，少了我也不会多给你。
对，
就都是这样子。
对，所以就会让小朋友自己会规划好，他就会有一个对钱的责任感。
那你跟你其他那个，那你跟其他那个你的大陆人谈恋爱的时候，你之前都是北京的嘛？
对啊。
那他们用钱是怎么样的？
用钱就是会，当然了，有的家庭会给定期一个月或一周给多少钱，但是也存在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提前花完了，然后管父母要，父母也还会再给你。因为就我们绝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父母其实是比较溺爱一点的，
嗯，比较宠，
就比较宠爱，对，他不会在钱上跟你计较，他不会说我就给你500块钱，你就应该，我不会再多给你一分钱，不会。其实你管他要，你管父母要，他们还会再给你，或者你想买什么东西，他还会给你买，没有那么有原则。对，因为就一个孩子，所以他在钱的方面没有那么有原则，所以其实造成了就是小朋友真的对钱没什么太多概念，就是不会想着说，哦，我要去，我花钱买了一个东西，那我可能就得下个月或下一个下个月以后再买另外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就觉得我想要我就想买，我不会管说我现在这个钱花完了，我这个额度没了， 我得再等，我们就没这个概念，我就想要就买，所以也造成了比如说大家都大手大脚的花钱，没有节制，就会乱花钱。然后呢，父母也会反过来怪我们，就说哎呀你怎么又乱花钱呀，怎么都瞎买东西呀，什么什么怎么都计划着点来呀。但是我们从小也没有接受这个计划的教育啊，对不对？我们从小接受教育就是随心所欲的乱花钱嘛，当然是在你家庭能承受的这个能力之内了，也不是说就是超
度。但我觉得从台湾人的角，从我的角度看，就觉得北方人还是就是比较大方的，就是
对，
其实对朋友就是请来请去的这种文化跟我们我觉得很不一样。
嗯，对，就是
他不会去计较那个几块钱几块钱了。
对对，这是我下一个点要讲的，就是。对于人际交往甚至约会男女朋友约会的这对于钱的这个分配和这个钱的感受，那像我跟我大陆的男朋友约会呢，其实不太会说这顿饭或者这个事情我们花了多少钱，你应该付多少我付多少除以二什么的，这种就感觉有点生疏，对我们来说就有点好像两个人关系特远似的。所以我们其实呢都会，就比如说我有钱我就请你，或者我有钱我就花，你有钱你就花，不会说我计较我花了多少钱你花了多少钱，这种不会算。但是呢跟男人交往呢就会当然了，这种我也不评价他是好是坏，只是说差异的问题，那他就会记账，他就会说我们这次比如说吃饭多少钱啊，你应该付多少钱我应该付多少钱，我们去哪儿旅游花了多少钱你付多少，我
肯定啊，要一定要记账啊，你这个这叫做 market research， 你这不做数据你无法分析。
对对对，我觉得记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我以后也是要学着记账，我们其实也没有这个记账的习惯，真的我见识很多我的女朋友也好 男生朋友也好都没有记账的这个习惯，就花就花了，最后一看账单，花了这么多钱，我都不知道我花在哪了，就是这种感受。所以就是打理钱真的是非常的没有章法，没有这个方法，然后
比较随意，
就说到约会嘛，也是这样。那南方，那北方人就比较客气，就很好面子，所以呢，他就会不太会跟男生，尤其男生不太会跟女生去计较，说哎，我上次花了多少钱，你下次就得。会就是也得花这么多钱，就是两个人要打个平手啊或者怎么着，所以其实就是比较随意，没有那么说就没有，所以呢也就是说没有那么的斤斤计较，对吧？然后所以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你要分得清是好事还是说分不清是好事，因为怎么说呢，两个人在一起肯定就是找到一个两个人最舒服的相处方式。像开始呢我也比较不太，就像我能理解两个人要把钱就尽量不要亏欠对方，因为毕竟钱都是父母辛苦挣来的，你也不能说因为你是女生或因为你怎么着。
对啊，学生时代双方的钱都是父母的。
对对，你也不能说因为什么什么的一个条件你就无限的，
这跟出社会不一样吗？
对，花对方的钱我觉得这样也挺不好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尽量两个人能打个平手我觉得是挺好的。但就是对于说怎么就是这个方式就让就是还是要两个情侣之间相处协调。先开始呢我对于男人这种每一笔都要记账，比如说花个五块钱的东西他都要记一人两块五，这种行为呢我其实是有一点，
是美金好不好，150块台币耶。
对，我是有一点，我不是计较钱的，就我就觉得有一点点难受，因为我觉得不是男女朋友吗，我们两个这么爱彼此，然后还要计较这么一点点五块钱的事儿。但是呢我后来跟他就是相处时间长了之后，我就慢慢的能够理解和认同他这种了，就是只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不是说我去再跟你计较什么什么东西，只是一个习惯，咱们花了多少钱都把它记好，这是一个数据，我们到时候可以统计，可以到时候就是一目了然，不会说你花的钱都是稀里糊涂的花，对吧？那你最后其实就跟人生一样，你都稀里糊涂的过了，你也不知道你未来之前几年你是怎么过的，对吧？
对，
就像钱，你也不知道你的钱，就哪怕五块钱，哪怕1000美金或1万美金，你都不知道你怎么花的。其实我觉得这点是不太好的。 然后我们俩在这个方面呢确实是找到了一个平衡，我觉得是找到了一个两个人都觉得还挺舒服的点。其实我觉得蓝人也不是非常的这一点上特别台湾，因为他其实在台湾人来讲他挺大方的，就挺没那么节俭的，就是或者是挺没有那么抠抠的，所以呢他其实也很大方，就想说哎，我们过一个节日或者什么的，我请你咱们去吃一个好的餐厅，或我给你买一个什么东西，就这种。但是他也不是北方人那种过分的说、嗯、我全都给你花钱，给你花好多好多钱，给你买
中年冲胖子，
对，给你买名牌的东西，带你给你送礼物啊什么这种，
自己能力的花费。
对所以说呢其实我们俩之间是能达成一种平衡的，就是既没有台湾人过分就会南方人过分的节俭，但是也没有北方人过度的大方，我觉得还挺好的。好，下一个呢就是婚姻的看法。其实婚姻是一个特别大的概念、
哦、
我
想这个问题来了，你跟其他大陆人谈恋爱的时候有讨论到
婚姻？但是我还没有，对，但我跟其他大陆人谈恋爱的时候没有接触到婚姻的这个问题。
那你怎么比较呢？
对，但我也是人生第一次踏入婚姻，但这个婚姻也只是这个脚还没跨过那个门槛呢，因为这个流程还没办完。对，流程还没办完，我还没正式进入，只能走了一半。但是呢我就是，但是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肯定会探讨一些对于婚姻的看法，这是肯定的。那两个人谈恋爱不就是为了结婚吗？对吧？所以肯定会去聊
啊。有的人就是不婚主义者，他们谈恋爱就不是为了结婚呐、
啊。啊，对，那我之前谈的可能都是倾向于说，倾向于未来可能如果好的话走向于婚姻。
哦，你之前谈的都是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的，哇，真牛逼！
那你不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不就是耍流氓吗？
那
我爸也不
耍流氓啊，这个叫做享受当下，好不好？
好了好了，不管是怎样了，但是你就算是两个朋友之间，你也会聊聊对婚姻的看法嘛，对吧？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话题而已、
嗯、
不是说你只会跟特定的人谈这个话题、
嗯、
那对于这个婚姻的看法，其实我想聊的比较简单，因为婚姻太深奥也太广泛了，我现在还没有太切身的体会，我只谈一下、
嗯、
比如说对于结婚时间的这个概念，就是其实我觉得台湾人对于结婚这个时间好像没有一个说到了某一个年龄或到了一个交往多几年以后就一定要结婚的这个概念，好像没有，就是很顺其自然的事情。
没有适合结婚的年龄，只有适合结婚的对象。
对，然后父母呢也没有这个压力说，哎，你三十了，你就赶紧结婚生孩子吧，你不能再拖了。
哦、这我一定要讲一讲，我自己身边这么多大陆同学。我觉得台湾人是在整个儒家文化圈，也就是大陆、港澳、新加坡、韩国、日本、台湾里面，我觉得我们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当然没有办法跟其他西方的文化圈的人比啦，但是像我有一些这个韩国的同学，他们就其实对婚姻啊，其实家里就会有很多的干涉跟要求。然后呢，大陆这边也是一样，像我之前的合伙人就是29岁一个男生，29岁而已就要被逼着就是回去结婚，男生哦，然后还有很多更不要说很多的女同学，就算在美国工作几年也被要求回家结婚。
对，是这样，就是所以这就是两岸的差异，就是台湾比较顺其自然，比较尊重个体的自由和幸福，但是大陆这边呢，就是从社会到家庭方方面面，
就压力其实蛮大的，
很多的压力。对，就比如说年龄的焦虑，那女生就觉得，哎，大学毕业了，工作两三年你就得结婚了，说你30岁结婚太晚了。然后呢，男生也是啊，你在拖什么呢？你20多岁结婚不是很正常吗？非要拖到30-40吗？还是反正就是。方方面面的给予这个结婚的压力，所以大陆来讲来话，其实很多人都会结婚比较早，或者是谈个一两年两三年就会结，不太会往后拖，也不是拖，就是不太会说再给更多的时间去相处和了解。但是如果你在大陆谈个5-6年6-7年还不结婚，其实双方父母就会很着急了，他就会劝你要不然结，要不然赶紧分手找别人。 就是非常的焦虑，而且非常的压力特别大。但是台湾那边呢，就通过蓝人来说，我就觉得很顺其自然，很自由。包括就是去留学也是，你看很多中国都是按部就班的，我到几岁我就去做，就去上高中、上大学、上研究生。但是台湾人呢，他可能说我晚个两三年再去读个研究所也没关系。我三十岁去读，
美国人更是，美国人一堆就工作一半才去读的啊！我那些美国同学都家里都抱着两个小孩还来上课。
对，但是你在大陆或者是你在大陆这边是不太可能的。你说我都生了孩子了，我再去读个博士，我再去读个硕士，家里也不允许。你家里还很多事儿呢，你还得照顾孩子呀，你还得养老人，你还得
工作。家的道德绑架。然后要求你这个按部就班，
对，按部就班。然后你晚了一年，比如说我们上学都要提早上学，你恨不得六岁五岁就去上小学，就是有这个年龄的焦虑。他你晚一个一年，说我 gap 一年，我去玩，我去做义工，我去干我想干的事情，我再去上研究所，会再去上班，这不行，家长就会疯的。你去干嘛？因为他觉得你要按部就班的上学和工作是正经事儿，你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儿就是在浪费时间。
是，
对，所以结婚也是这样，你到了年龄你还不结婚，你在干嘛？
好像是人生一个完成的清单，然后完成这件事就啊，父母就不担心了，这样
都放心了。然后还有就是后续就是生孩子，你结婚了你还不行，你还得在几岁之前打自生了，你不生孩子还不行，对吧？所以就是
特殊。
所以这个是两岸真的就是我觉得整个社会的给年轻人的这个压力，就
其实台湾也很多人不生小孩，然后就是都养狗，那其实他们的父母也是会想，就是也会，当然很多父母也是希望他们生，但他们没有办法去强迫。
但是大陆的父母就会比较用亲情去绑架这个自己的孩子。对，所以说很多大陆的父母都会用亲情去绑架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去顺从自己，按时上学也好，报志愿也好，上什么专业也好，是何时结婚也好，跟谁结婚也好，什么时候生孩子，要什么孩子，所以这都是会去绑架的。我觉得这个两岸的差异很大。
还有什么两个人谈恋爱你觉得差比较多的？
还有责任感吧。我觉得从男人这方面来觉得，我觉得他挺有责任感的，他就很知道你结婚跟谈恋爱是不一样的。结婚就要就是承担起。
难道北京的男生比较没有责任感吗？
北京的男生我就没有听到过很有责任感的。
他们这样讲他们可能不太高兴，
他们就觉得可能也没有北京的男生听我这个吧。
但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看人呐、啊，我觉得这真的还是看人。
对，是没错，是看人。那从我身边的人来说呢，他们就会觉得，哎，到时间了，我跟他谈了挺长时间的，该结婚了。或者是，哎，我父母觉得我们该结了，我们就结了。他完全没有就说，我得要结，我要对这个人好好一辈子，我要让他幸福，我要给他我能给他的东西，让他过一个让他父母放心，过一个特别快乐的人生。我觉得好像很难听到，就身边的男生步入婚姻的时候。发自肺腑的说这种话，我觉得很少。他们大部分就是也是基于一些客观因素就得结了。当然了，你也不排除也是有很多人是非常有责任感的。但是其实因为我觉得世代的教育、家庭教育，像我们父辈，其实我们爸爸那一辈，家庭责任感其实不是太强。他们对于小孩子的教育、养育，就觉得他来了一个小孩。我就糊弄糊弄就长大了，就想说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应该要怎么样教育他，应该要怎么怎么样，想过但是没想过那么多。你能理解吗？因为可能跟他们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所当时处于的时代以及他们所经历的东西取决于这个，就给我的感觉是就稀里糊涂的大家就都嘿都长大了，不是长得挺好吗？但是他们没有深刻的去思考过婚姻对于他们来说是什么，他们应该给这段婚姻或给孩子家庭付出什么。我觉得很少人会有这么想，所以其实因为一代一代的影响是很大的，家庭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们的父亲没有这么想，甚至很多父亲跟儿子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冷淡，非常的平淡，大家都说父爱如山，就是所以就非常不亲近， 非常的威严，
相敬如宾呢、啊，没有
相敬
心灵上没有什么连接，只是表面上完成了一个社会期待这样。
对，然后
很多家庭是这样，
他会非常的教育了自己的儿子，但是教育的非常的死板，也非常的僵硬，就很教条。
嗯嗯，
对，就我相信很多人有这种同感，就其实他们从上一辈起始的就是也是这样，所以他们其实也不太会知道说对于婚姻、对于妻子、对于孩子应该具体要怎么做。但是社会有进步了，那我们这一代肯定还是会比上一代强了。但是其实我就觉得，好像我觉得台湾人或是男人的这种家庭责任感，都作为丈夫啊、父亲啊这种责任感，当然父亲还没开始嘛
，慢慢来，还那个近代观察了。
对，他近代观察了，但是从我现在感受，我觉得他有很有责任，他很会去思考，说我们组成一个家庭之后，我们要如何的让这个家更好？你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做才会更好？
嗯、
我觉得就是你，因为你进入婚姻不是去领了个证、办了个酒席你就结婚了，是你要深深刻刻的去思考，我现在变了，我是一个有老婆、有老公的人了，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跟以前有什么变化？我应该进，就是更加努力，更加进步在哪些方面？嗯，我觉得就是蛮好的。
还有吗？还有什么差异吗？
具体好像没什么差异了。
哦，就这样了。
其实还有一些差异的，就是基于人两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然后环境不一样的一些比较简单的差异了。
你说生活习惯这样？
对，生活习惯这样
啊、就是毕竟跟北京人还是比较生活习惯比较相近。
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话的上面，就是因为你的、语言的方面，
口音啊、用词啊、
对啊，其实还是说你跟你同样的语言的使用的人相处起来，你会觉得很亲切，你会有归属感。然后你说个什么东西他能理解你，比如说我说个北京话他能 get 到你的点，他能理解。但是如果我跟
还好你的北京话拿来当国语用了
不是，那你会有一些用词是比较地道的用词，但
是
理解。对，但是我跟男人说这些就两个人没有共鸣。
那你才知道你台语都听不懂。
哎，对啊，男人跟我说有些东西我也没办法跟他共鸣。
台语有的时候他表达的不是只是翻译成中文的那个意思，他的语言里面毕竟每个语言里面都带着一些文化，但是你听不懂，我就要把它翻译成普通话的时候，翻译成国语的时候，你还是 get 不到那个点。
对，没错，就像我跟你说的，像我们就加儿化音嘛，然后就男人就是随便乱加儿化音。我们不是所有的都加儿化音，是要看情况的。然后呢，他就是乱加，这我觉得挺逗的。就是两个人也愿意为了对方去，像我也会听台语的歌，我也学台语啊，对不对？那两个人会为了对方去学对方，了解对方的文化。但是这个确实是在文化的这个归属感上面，或者是共鸣上面，会有一点点缺失和遗憾，这是真的。就是因为。嗯，你还是会想要跟你，
但是也因为这个差异，其实也有时候相处起来也蛮好玩的。
对，也因为差异呢，会有一些有趣的东西，会有一些很好玩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就是有利有弊。对对。
好了，那今天就先这样咯。
嗯，今天先这样吧。反正这些呢，都是代表我自从我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的观察来总结的。那当然不可能代表所有人了，因为世界还很大嘛。不可能说我把所有人都代表了，只是说从我的个人的角度和他的角度，我们进行的这个就是做的这个总结。
嗯，行，那我们感谢果冻公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大家，谢谢。
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频道蓝人拉迪赛，拜拜，
拜。人嘞？你怎么没了？B。